主获2018年4月28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跟随耶稣的脚步。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礼拜生活过得好不好，但是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身为基督徒的我们都要交托给上帝，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美好的旨意。阿们吗？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敬拜这位信实爱我们的神。所以说许多事情我们不明白它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主耶稣，我们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不明白，
但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星星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
从头再一次，
但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星星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星星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
当我不明白，
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
生命在于你，
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
主，我相信你的意念，
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
主，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
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说，
再次坚定的唱，我相信主的意念，
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 凡事不想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
我想主，我们相信你的应许，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要更坚定的依靠你的恩典。主，我们愿意谦卑顺服在你面前。
我相信你的应许，依靠你的恩典，我甘愿谦卑顺服。
是主，这是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所愿意摆上的。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的器皿，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即使我们知道我们有软弱，有缺乏，甚至有破口，但主，当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主，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必倾倒下来，满满的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主，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你，你的爱要如大水浇灌在我们身中、生命当中，从我们的内心深处不停的涌流，让我们的生命与主同行。主，渴望更像你，
我渴望更像你，耶稣，如此温柔圣洁，耶稣，你爱永留，毫无保留，哦主，使我能更像你。
我渴望更像你，耶稣，
我渴望更像你，耶稣，更多慈爱怜悯，耶稣，谦卑自己为我舍命，哦主，我愿更多像你。
我们一起唱，我渴望更像你，耶稣，
我渴望更像你，耶稣，如此温柔圣洁，耶稣，你爱永留，毫无保留，哦主，使我能更像你。
我渴望更像你，耶稣，
我渴望更像你，耶稣，更多慈爱怜悯，耶稣，谦卑自己为我舍命，哦主，我愿更多像你。
来吧，父神，将我们的生命再次摆列在主的面前。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那么的不完美，是那有缺乏，是有破口，但主说我们相信，当我们摆列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主说你要依照我们的需要，有破口的地方，主耶稣，你要用你的爱将这个破口填满。就是看到我们的生命有软弱的时候，主说你的能力要从天上降临下来扶持我们，让我们生命得到刚强。主耶稣知道我们的生命有缺乏的时候， 求你丰盛的恩典再次浇灌下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说我们用这样的生命摆上，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主你所合用的器皿，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祈求呼求，求主你已经大大的使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大水浇灌我，充满我心深处，不停涌流，愿圣灵亲近充满我，使我自由。圣洁顺服你旨意，紧紧跟随你。
祝你爱如大水浇灌我，
让你的如大水浇灌我，充满我心深处，不停涌流。愿圣灵亲近充满我，使我自由。让你爱来渗透我生命，为你而活，荣耀你的名。我愿圣洁顺服你旨意，紧紧跟随你。
用祷告心来唱，祝你爱如大水，
让你的如大水浇灌我，充满我心深处，不停涌流。愿圣灵亲近。
大水浇灌，
让你爱如大水浇灌我，充满我心深处，不停涌流。愿圣灵亲近充满我，使我自由。 生命的源头都是主你。你求主你再一次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也让我们所唱出的敬拜是蒙你悦纳的。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来奉献，那在奉献的时候我们要唱这首献上我心。
是的，主你是我们的源头，你也是我们生命的盼望。主帮助我们能够跟你有更密切的关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连结在于你。当我们生命连结与你同在的时候，我们生命就进入到永生的层次。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仰望你，让我们的生命为你而活，让我们生命能够活出影响力，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因为不是靠我们，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跟你的权柄的力量，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美好的见证。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是软弱，让我们生命活出你与我们同在的生命。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感谢赞美团啊，敬拜团的啊很好的带领，让我们能够更亲近上帝。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彼得前书第二章18-25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18-25节。我们一起来啊，请弟兄先来念啊，18啊，然后姐妹19，我们请弟兄先来。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
为照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
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
你们蒙召原是为子，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脚中行。
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
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好，感谢主，我们能够看彼得前书，我们知道彼得前书也在告诉我们一个信仰很重要的，当你领受这样的恩典之后，那么你的生命会活出怎么样的生命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新眼光读经告又读到了彼得前书啊，就是在告我们就按照这个教会的节起在提醒，当复活节之后我们领受到耶稣的复活，我们今天的经文也在提醒我们，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领受复活的耶稣，他为我们的生命付上了代价。很重要的是你的生命为什么而活。我们不是一个庆祝耶稣的复活节而已，我们不是在那边赞美礼拜而已，我们不是在那边感谢哈利路亚而已，而是我们的生命应该因着耶稣的复活临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产生一个新造的生命。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如果我们领受耶稣复活的生命，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应该活出复活耶稣基督的生命。彼得很喜欢讲的，我的老我与耶稣同定死，新的我才能够一起跟耶稣同复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生命需要改变，我们生命需要常常让耶稣来的爱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的题目在告诉我们跟随耶稣的脚步。弟兄姐妹，跟随耶稣的脚步会面对什么困难，会面对什么挑战？我想每一个人的挑战都很大，因为耶稣 他必须要面对许多的这样的一个挑战，这样的艰难。在美国有一个小男孩，有一天他和父亲一起到湖边去钓鱼，在那个湖边上面他写一个牌子，他说本湖的鱼类产卵期为七月到九月，为了保护鱼种，自七月一号到九月三十日的十二点，禁止钓超过三公斤以上的鱼。这个牌子写在那边，这个父亲就让孩子看到这样一个牌子。那父亲带着孩子那一天去钓鱼的时候，刚好是九月三十号，傍晚他们到了湖边，他们吃过晚餐之后，然后就他们就把这个鱼饵放在这个鱼钩上面，他们就很随意的就把它丢到这个湖边，看有没有机会，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结果他就丢下去之后，他们在等待机会。一到晚上九点多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湖面非常的漂亮，因为在夜晚整个 夜光的照耀之下非常的漂亮。这对 父子也非常享受在湖边钓鱼的，在夜晚的时候享受那样的快乐。结果说时迟那时快，突然小男孩的鱼竿开始震动，然后震动呢，他就把这鱼竿赶快拉起来拿起来，想不到一拿起来，这个鱼竿竟然往下沉下去。哇，这个小男孩知道这是一条大鱼，那个拉力非常的大，就赶快请父亲来帮忙。他的父亲就来到这个小男孩的身旁，就把这个鱼竿帮忙把他拉上来。当在拉的时候，他很清楚知道那鱼一拉上来，他们想不到钓超过三公斤的鱼啊。这个父亲看了手表，那个时间正好是晚上十点的时候，离十月一号还有两个小时。所以这条鱼是在公告那个看板的禁止的范围之内，就是在九月三十号的十二点以前不能钓超过三公斤的鱼。这父亲很清楚知道这条鱼必须要放到湖里面去，因为要保护鱼种。当这个父亲跟孩子提议说我们必须要将这条鱼放回去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小男孩他心中有多么样的不舍。他就苦苦的哀求他的父亲说，不要啦，好不容易才钓到这么大的鱼，而且只差两个小时，反正又没有人看见，就让我留下来吧。这个父亲非常严肃的对这个孩子说，不要说只差两个小时，就是只差两分钟还是违法，诚实不能够打折，虽然没有人看见，但我们却骗不了人。这个小男孩非常沮丧的顺服了父亲的命令，就把这一条鱼丢到湖里面去。当这个小男孩把鱼丢下去的时候，他心里面仍然非常的难过，就跟这个父亲说，恐怕我这一辈子再也钓不到这么大只的鱼。很快的三十年之后，这个小男孩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家。他接受记者的访问的时候，这个小男孩跟这个记者说出他小时候钓鱼的事情，他父亲对他所要求的事情。这个孩子三十年过后，他成为一个有名的企业家，但是他真的从来没有钓过这么大的鱼。但是他说，每当我遇到模棱两可的时候，这条鱼就会再次的浮现到我的脑海里面，无论生意得失有多大，我始终坚持诚实。就像他在建筑事业当中，不要说差两公尺，就是差两公分都不可以。这就是这个男孩子他将来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很重要的基础。我们可以撒谎，但是我们永远没办法面对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有没有像这个小男孩一样 我们甘心乐意的这样的顺服耶稣呢？我想在今天我们要面对这个世代是一个很不同的世代，我们这个世代都在要求自由，我们要要求尊重，政治讲求的是弹性，商业讲求的是双赢，感情讲求的是包容。当我们在谈到这些弹性、双赢跟包容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不会失去了在真理当中我们以那个坚持，我们愿不愿意顺服那个真理，就是给我们很大的考验。我们的生命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够坚持在真理的里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对这问题。我很喜欢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那边告诉我们说，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我觉得是在提醒我们，当我们失去了那个准则，当我们生命失去那个价值，信仰对你的生命已经没有用处，已经没有影响力，你的生命也没办法在那边成为美好的见证，因为你只不过跟世界的人一样的人。我想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有很面对很大的冲击。彼得这样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啊。这是保罗，这个是彼得的要求。彼得要求我们要顺服，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讲，这好像是愚昧的人，这好像是愚忠啊，愚昧但是又忠实的人，我们会觉得不切实际，这样的教导我们很难接受，因为这个牵涉到我们自己人性当中那个性格，我们的人性里面我们存在了什么？我们的自尊，我们的自豪，我们自以为是的这样的感觉，我们的自尊自豪会驱使我们不想向任何人屈服。我们要顺服这样的主人，为什么？为什么要顺服他？我们也不想顺服所谓的权威，这是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性格常常是我的命运我们主宰，我的灵魂我掌管，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该做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性格。我们常常想要掌握一切。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面对这问题啊。在我的信仰过程当中，我很敬佩谢伟牧师，他也是一个医生。当他在初中的时候，因为好玩，就在那个楼上这样跑来跑去，然后跳来跳去。结果他有一次这样颠微风，他觉得他是超人 Superman 哦，他就从那个楼上这样跳下来，他以为可以跳好，结果想不到没有跳到那个地方，就半路就掉下来了。结果他一掉下来不得了，刚好去撞到那个阶梯，整个背部后来里面都出血。医生开刀之后发现他里面已经都破裂，没办法，肺部破裂没办法，就把他再缝起来，他的生命就这样在等死。在这样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无路可走的时候，他跟上帝祷告，我如果好了，他的父亲也这样祷告，这个孩子如果好了，这个孩子就奉献给你。感谢主，上帝真的医治了谢伟，他真的得到医治了，得到健康。他要不要照那个约定走啊？他就照约定走，就去读神学院，台南神学院。那读到一半，他就觉得说他不想读神学院，他不想当牧师，他希望能够当医生，他就跑到日本去学医生。又跑到日本的时候，就遇到了二次大战，哇，他就逃命了，从东京逃到哪里？逃到仙台。他以为在仙台那地方就可以躲过了，想不到他跑到仙台，飞弹就跑到仙台去了，然后炸弹就跑到仙台。他有一次躲在那个坟墓区，他躲在坟墓区，躲在那边，那个炸弹就是不偏不倚从他的旁边这样丢下去。那一次他真的是九死一生了。当那个炸弹从他旁边掉下去的时候，他再一次的跟上帝说：“上帝啊，原谅我吧。”我要成为你的仆人。最后他就回来，回到台南神学院 就完成了他牧师的装备，当然他后来也医学的装备两个都完成，他成为一个很有名的牧师跟医生。但他在帮助，我们知道在扁门里那地方有一个他的历史，他也帮助那边的乌角病，他在普里基督教医院还有二林的基督教医院都有很好的这个服侍。他的人生最后的一句话跟他的太太讲，当他在工作去看病人，就这样去帮助人的时候，回到家里面他根本没有办法休息，他就赶快要急着去二林，从普里那从南投那地方要到二林那边去那边看医生，那边去看那个病人。他太太说，你应该休息，你太累了，你应该休息。谢伟牧师就讲一句话，他说我如果早一分钟到，我如果早一分钟到，病人就减少一分钟的痛苦。这是他人生当中最后讲的一句话。想不到他开车开到极紧的地方的时候，就撞到了树木，路边的树，他就死了。他一生就是这样帮助人，他的座右铭就是这句话，甘愿做戆人。他宁愿成为一个愚笨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顺服不容易，顺服必须要看到我们的有限，顺服耶稣，跟随耶稣的脚步，必须要知道耶稣的力量，耶稣的智慧，耶稣的权柄比我们还要大，我们才会真正的顺服，否则我们很难真正的顺服。为什么彼得要这边来劝勉这些门徒要顺服呢？第一个，顺服就是等候上帝。彼得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很可能是在罗马皇帝尼禄皇帝的时候。我们知道尼禄皇帝就是开始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在主后的64年，罗马发生一场大火灾。尼禄皇帝因为知道这个是新兴的宗教，过去没有人讲基督教，那个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就影响，而且影响力很大。尼禄皇帝就要嫁祸给基督徒，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压迫基督徒，面对很多的压迫。所以保罗在讲到尼禄皇帝的压迫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尼禄皇帝的压迫他说像巴比伦呢，巴比伦表示在保罗在彼得那个时候那个压迫的力道只不过像巴比伦，巴比伦是把人带到那个地方，其实对那些人才是很大的照顾，很大的，没有伤害他们的生命。但是到多马前的时候，就主后90年的时候，哇，这个多马前的皇帝就不一样了。多马前就被启示录13章那边描写成为什么？他是一个敌基督的人，他是一个敌基督的人。所以那个90年，主后90年那个压迫就更大，就更大。好，彼得在这个尼禄皇帝开始压迫这些信徒的时候，他写了彼得前书，所以他在那边写，他写什么呢？他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我觉得这句话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彼得一方面在强调为什么你们是有大有喜乐，因为你们是从耶稣那边得着盼望的。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会看彼得前书的第1章第3节的地方，他说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是有喜乐的，因为你们得着耶稣的恩典，你们得着耶稣的怜悯，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你们，让你们有活泼的盼望，让你们得着不能朽坏、不会衰残的基业。所以你们要喜乐。我们看到彼得在说，你们应该要喜乐，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但是后面就有一些后面的问题了。他们因为这个信仰，他们必须面对很大的挑战，他们必须面对压迫。我想不是在彼得那个时候有这样的压迫， 去年我们有看到在台湾拍的一部纪录片叫《沉默》，哦，对不对？描写日本啊，在啊一六多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些人啊，福音传到日本去，结果啊，很多人信了耶稣，被压迫，被日本压迫。这部电影《沉默》哦，啊，让我们看了，我心里面真的啊，心里面真的很震撼。如果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在面对这压迫的时候，我们哪一个人站得住吗？我们哪一个人站得住啊？其实你去想看看，我们台湾有多少人那时候要成为基督徒，他们必须要面对多么大的挑战。他们要被家族赶出门，他们要被什么？要被放弃，甚至被打、被杀。很多人在面对基督教的时候，他真的，我们真的感受到，明明这是一个喜乐的，这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他们却要面对很大的挑战。这就彼得在告诉我们的，那些信徒，当时他们在面对这些问题。所以当啊这些，其实在那个时候，彼得在写这些对象的时候，是在对亚细亚的五个神，在第一章的第一节跟十八节那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的对象就是小亚细亚的那些外邦人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大部分都是一些生活比较落魄的，可能很多社会比较下阶层的人，当然有一些很有钱的人，有一些大户人家，但是很多都是奴隶。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就是这个做奴隶的人，你们做仆人的人，你们应该怎么做？据说在当时啊，罗马帝国那时候，那奴隶总共有超过6000万人，他们用这些奴隶来成为他们廉价的工资哈。但是其实这些罗马帝国那时候抓这些奴隶来，也不是都是做最低层的这些工作，也有一些是在政府官员专门当官的，也有一些当医生的，也有一些当什么律师的、当老师的都有。就像但以理被抓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他是在政府里面帮忙做事情的，哦啊，罗马帝国也有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彼得在提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他第一个，哦，我们看到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二章的第四节，他在谈到一个信徒，他因为耶稣基督得到拯救之后，你的生命会得到恩典。但是第二章第二个部分再来告诉我们，这是啊，彼得前书哦，分成两个部分。第二部分就是从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十一节到第五章的十一节，占了1/5的篇幅，在告诉你，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的生命应该怎么活？你的生命应该怎么活？你的生命应该要有一个交账，我们都要面对交账。所以在啊，这个第四章的地方，就在告诉我们，我们都需要交账，我们都要需要交账。有一天我们都需要交账，这是彼得的中心。当然希伯来书也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领受耶稣拯救的人，我们有一天必须要站在上帝面前交出我们的账。我们怎么样把耶稣的恩典，这样的救赎的恩典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这是彼得的重心，占了1/5的篇幅，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啊，彼得告诉他们，你们当仆人的，你们应该怎么样？应该要第一个保留，这是一个消极的，你应该保留你的生命。当你顺服的时候，你是在保留你的生命。当然你也可以反抗，如果像中国现在在钳制这些信仰的时候，他们要求啊，不能够公开的这样去传教，然后18岁以下的不能够跟他们传福音等等，很多还有他们的十字架不能怎么样，不能够过高等等，这些可能以后的未来的压制会更大，因为基督徒成长的人数非常的快，中国一定会处心积虑用各样的方法去压制这些信徒。该怎么办？这些信徒该怎么办？彼得这边告诉他们，一方面你们要保留你的生命，你应该保留生命；第二个，你们要做见证，你们的生命要做见证，往好的地方，你们要活出更好的来成为见证。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的信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要知道上帝是历史的主宰。我们有时候会起来反抗，但是那个反抗可能会面对很大的冲击，可能在罗马帝国你反抗，你的生命死得更快， 对不对？所以你基督徒，你成为一个奴隶，你成为一个仆人，你要怎么去面对这问题？其实彼得在告诉我们，主权在神啊，不是在人啊，上帝有他的主权啊。我们看这样，在以色列人他们在进入埃及的时候，他们多久才离开了埃及？430年呢。当以色列人被抓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他们几年之后才回来？70年之后才回来。我们看到当罗马帝国在压制这些基督徒的时候，总共几年？200多年。到主后300多年，310几年，那个君士坦丁大帝才成为基督徒，整个基督徒才得到改变了。上帝用很长的时间，上帝有他的主权。我们觉得说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替天行道，我们要啊，上帝要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其实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保留，我们应该怎么样活出见证。所以君士坦丁大帝他后来能够成为基督徒，其实跟这些信徒的见证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真的是用血撒下种子，他们用血成为美好的见证。所以彼得在告诉我们顺服的时候，就是在强调一件事情，主权在神，不在我们。我们不能够凭着我们的血气，我们不能够凭着我们的力量，因为我们只有仰望神。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要保持这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要保留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成为美好的见证，这两个部分都是彼得盼望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彼得他真的也是用生命来做见证。那彼得最后他成为耶稣的门徒，那耶稣也这样告诉他，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这边也有挂虎说，指彼得要怎样死所说的。说了这话，耶稣就对他说：“你跟随我吧。”彼得就这样跟随耶稣，他就跟随耶稣的脚步。啊，彼得之后，我们知道他写了彼得前后书之后不久，他就被处死了，他的生命就殉道了。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是永远的跟随，我们的生命要成为美好的见证，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在历史当中成就他的旨意，成就他的恩典。第二个部分，我们必须要看到彼得为什么要叫我们顺服，因为顺服做主的仆人。我们在顺服一个主人，这边彼得说做奴仆的，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耐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这边彼得在用这个仆人的时候，我特别把这个原文让大家看一下，同样的仆人，但是在原文却有不同的字。我们的中文都叫仆人，但是原文却不一样啊。第一个，彼得在告诉这个仆人的时候，这段经文在讲的是什么？ Oiketa 是什么意思啊？他的原文他是从 Oikos 我们都很清楚，他是从家，这个家这个字所衍生过来的。所以在讲这个仆人的时候，他不像在16节所说的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仆人是 Dolo， 这个字就很特别，这个是上帝的仆人。但是彼得这边所讲的是在一个家里面的仆人，所以他的效忠的对象是谁？是他的主人。当一个仆人在一个家里面的时候，你必须要什么？要顺服。顺服好的仆，好的主人当然没问题，因为主人很关心我们，很体贴我们，没问题。但是彼得告诉我们什么？连那个乖僻的，乖僻什么意思呢？就是弯曲，就是他的顽固，他的变化多端。哦，他的个性哦，真的是平时多赢偶正赢哈，随时毙命的毙命的哈。如果这个跟随这样的主人，我们真的很难受。那彼得还告诉我们，就是那个乖僻的主人，你也要束缚。彼得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第一个，他能够保护你的生命呢。在当时，成为仆人的都没有自己的权利，连生命都不是属于自己的。 如果主人要把你处死，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知道尼哥底母啊，不是哈，啊，这个哥阿尼西姆，保罗遇到这个阿尼西姆，他在罗马的时候遇到这个阿尼西姆，阿尼西姆他的主人是谁？腓利门。当保罗遇到这个阿尼西姆的时候，就对他说：“你要回到主人的身边，你继续当仆人。”他的身份没有改变，但是保罗写一封信给腓利门，告诉他说：“你欠我福音的债，你欠我一条命，所以你要看待阿尼西姆就像你的兄弟。你的身份，阿尼西姆还是仆人的身份，但是我们应该用基督的方式互相对待，用爱互相对待。”所以彼得也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我们的主人的时候，我们也要用爱彼此互相对待。我们要爱上帝的爱，也来爱我们的主人。所以耶稣给我们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有人叫你走一里路，你要陪他怎么样？走两里路。你要更多的陪伴他，你要更多的什么？为他付出。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爱神，我们能够怎样去爱我们的主人，这叫顺服哦。所以是顺服呢，彼得就这样说哦：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们在顺服主人的时候，我们也把他当成是什么？我们在顺服基督一样。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在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在面对可能很多的一些信仰的对我们的一些诱惑，或是一些攻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就是爱我们的神，来面对我们所生命当中，我们要成为美好见证，要成为一个见证者。在历史当中，我觉得在台湾一个叫这个叫赛德克赛德克巴莱我们6月23号跟24号就是要邀请这一位男主角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来见证。他是一位传道他是泰雅族的一个传道好，赛德克巴莱他是在描述1930年雾社事件。在这雾社事件当中他们后来因为这个他们对抗日本，后来就被日本把他们送到这个仁爱乡的这个清流部落。那这个电影只有演到莫纳鲁道自杀之后就结束了，但是历史并没有这样结束历史在五十多年之后又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从雾社前往川中岛的一个礼拜，一个叫花冈二郎，就是在这个赛德克巴莱的这个电影里面另外一个叫花冈二郎他的太太叫高彩银。他到普里镇上去的时候，他去看那个医检所，一个邓向阳的这个医检所邓向阳知道这一个是高彩银，就是雾社事件之后的那个花冈二郎的遗孀，他就对这个高彩银说：“你们这个在那边，你们的生活怎么样？你们生活怎么样？”那这高彩银就说：“我从雾社前往川东岛之后的一个礼拜，我就生下了阿威拉奇斯叫高光华。”他说：“因为我生产的过程失血过多，濒临死亡。那时有一个日本医生救了我，不过他已经死了。你可以帮我找到他的坟墓吗？我想亲自跟他道谢。”你知道这个医生，日本的医生叫什么名字吗？叫井上医之助。那井上医之助来到台湾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因为井上一之助他的父亲来台湾，跟着日本来到台湾，结果后来在1906年的7月31号在花莲被原住民把他杀害。 那时候的井上一之助只有24岁，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刚好在参加一场教会所举办的灵修会。他听到这个父亲被杀死，他的心非常的难过，他的心中充满了怨恨，他想要报复。但是在那一次的营会，他的主题就是要爱你的仇敌。那一次的营会，整个讲员不断的在提醒你，不可以恶胜，被恶所胜，反而要以善来胜恶。最好的报复方法就是用爱来胜过恶。那一天，井上一之助，他不断的自我挑战，自我那边在对话，他的内心充满了悲愤，他的内心充满了想要报仇的心。但是另外一边，上帝的声音却在告诉他，以爱来胜过恶。他的内心产生很大的冲击，他最后降服了，他最后顺服了，他顺服上帝的带领，他就决定要用爱来报仇。他就在日本学了医学，在1911年来到台湾，来原住民的部落来从事这个医疗的工作。所以刚刚我们看到这个花冈二郎，就是他的遗孀，当他死掉之后他的遗孀高彩银一个礼拜之后生产，在那个败血症快死亡的过程当中，就是井上一之助来协助这个高彩银，让他能够顺利生产。所以高彩银非常的感念这个医生，后来他有真的到日本去那边去感谢他哈。其实后来这个我们知道井上一之助，后来他的骨灰是葬在台湾这个地方哈。好，在1945年的时候，日本战败了，这个井上一之助要求日本政府所有的日本人都要撤离，但是井上一之助他舍不得离开台湾，他觉得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他就跟日本政府申请他能够继续留在台湾。后来他真的就留在台湾，留在台湾之后呢，一直到1947年台湾发生了228事件之后，井上一之助才不得不离开台湾。我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在面对挣扎，我们就如同刚刚彼得所说的，我们一边是得到可喜的事情，信耶稣是一个可喜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另外一面，我们的生命却要面对各样的挑战，我们要胜过各样的软弱，这是我们的信仰都在面对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顺服就会蒙福，但是你知道顺服必须要怎么样？先放下自己，顺服就必须要什么？功课己身，叫身服我。顺服就要先看到那个价值，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顺服。所以我们今天的标题说跟随耶稣的脚步，其实跟随耶稣的脚步我们讲很容易，但是真正要跟随就是要从看无家己舍己，然后背十字架，真正的跟随，那才能够跟随耶稣基督，顺服才能够真正的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让我更像你。这首歌我们比较少唱，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很棒哈。当我们要更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让耶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顺服，我们才有办法紧紧的跟随。特别在歌词的最后面说，我愿圣洁顺服你旨意，紧紧跟随你。要跟随要先顺服。
我渴望更像你，
耶稣给我们很重要的 信息，我们要实践大诫命，要爱主你的神，要爱人如同自己。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要不断的攻克己身。我知道这样的要求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爱神，我们就无法真正的去爱人。我们不会爱那个看得见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不可能爱我们的神。我知道这个大诫命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挑战，但是若你愿意顺服，你若愿意谦卑自己，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跟随耶稣的脚踪，我们成为一个爱神跟爱人的人。圣经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在上个礼拜，我们也有恩德传道给我们一个回应的属灵认领卡。我相信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并没有填这张卡片，我知道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当我们怎么样去，我们如何去检验我们如何的爱神，我们如何的爱人，就是把我们所认识的人也让他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让他们能够得到上帝的爱，让我们能够今天晚上也能够把它填上去，让我们真正的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姐妹，爱我们的亲人，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因为这也是完成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真正的爱神跟爱人。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胜过各样的挑战。当彼得在告诉我们你要爱那些乖僻的主人的时候，我相信对我们也是一个挑战，我们怎么样去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朋友，爱我们的亲人，也让他们能够得救。我们再把副歌再唱一次，让你的爱如大水浇灌我，
让你爱如大水浇灌我，充满我心深处不停涌流，愿生命紧紧让你爱来渗透我生命，为你而活荣耀你的名，我愿圣洁顺服你旨意，紧紧跟随你。
最后这句话再唱一遍，我愿圣洁顺服你，
我愿圣洁顺服你旨意，紧紧跟随你。
再次，我愿圣洁顺服，
我愿圣洁顺服你旨意，紧紧跟随你。
我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顺服真的不简单，因为我们常常喜欢做主，我们喜欢维持我们的自尊，我们喜欢维持我们的自大，我们的自豪，叫我们顺服就是否定我们自己，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相信，当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愿意顺服，因为我们相信顺服你 就是主你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时候，主你就成我们生命的主，你就成我们生命的王。主啊，帮助我们，我们顺服你，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生命就紧紧的跟随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顺服，来关心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去关心他们，去做属灵的认领，能为他们祷告。主，你的突破，你的转化，你的改变，就要在他们生命当中成为美好的印记。求你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一个让你掌权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基督徒。感谢你将我们所认领的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爱不断的来祝福他们，让他们能够明白上帝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